那么这样的东西呢一样，你用智慧去分析，分析到它最小单位也是一样，那么它本身的知觉还是在。这一点倒有点奇怪哦，这个味觉，这个味的对味觉的味觉的对象啊，这个味觉仍然还会有。那因为实际上这是用智慧去分析的，去分析跟破除。那其实这一种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真正把它破坏掉。接下来说呢，受等亦然。所以刚刚讲这个色受想行识，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都也是这个情形的，总之都还是生一地，也是像这个情形。此真实有故啊，就此真实有故名圣意，一样他的方式，他是真实的有，以他的存在来讲啊，是真实的存在，真实的有，可以叫做圣意。依圣意理说有色等，是实非虚，所以呢就加个地，名圣意地，是这样的。这方式是类似于前面讲的，是说先鬼犯师作如是说，这里倒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不同说啊，但是呢，释迦菩萨在这个据说都也很多地方啊，就是引用的一些不同看法，有的时候也没有反驳，也没有继续的加以讨论，只是引用而已啊。那这里就是说，以前的这些论师们有这样的说法，如出世智，即此后得世间正智，所取诸法名圣义地，就他们对圣义地的这个范围啊，是这么个看法，说呢是出世间的智慧。这个在这个部派来看呢，就是指正得观察四圣地那种智慧，叫做出世智。还有呢，即此后的，就是这个出世间的智慧获得之后，就进入了这个修道位，那么就这样的智慧就是世间的正智。那么这两种智啊，所认知的对象，所觉知的对象，叫做所取诸法，这个叫做圣义地。所以正如我刚刚讲，这个出世间的智啊，所认知的对象主要指四圣地，还有别的，还有包括他所观察的，这些都叫圣义地，是这样。还有呢，这个世间正智，在后德智里面的世间正智，也可以被叫做圣义地。那么世间的这种正智啊，他会去观察，会去观察这个观察的内容本身。也叫做圣义地，这样的。那如此于智，如果和这样的以上这个圣义地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智慧啊，就是不是不属于出世间的智，也不是后得正世间正智，如此于智所具诸法，名世俗地。那么这样的以上不同的智慧啊。那么所认知的对象啊，跟内涵，那就叫做世俗地，这样子。好，以上就是很简单的说明了这一个说一切有部本身所主张的世俗地跟圣义地。那对于他们来讲呢，为什么要分这两种地呢？一样，这个世俗地不是究竟的，也就是说这只是一个过程。那么最究竟的目标呢，是要获得圣义地，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范围啊，当然跟唯识学所说的不一样，跟中观派也说的不一样。倒过来讲，他们唯识学、中观学不同意这样说法的二谛，不客气讲就是有点冲突的。是这样，我们今天上半段我们大家就休息几分钟再继续。好，我们来。 进行今天下半段时间。那么现在这个聚社论这个品呢，就渐渐的要进入比较具体的实修的内涵。那么以上呢的讨论是比较好像理论性的。我们来看18页的中间这里啊，下面应该是倒数第5行吧。以便诸谛，应说云何方便勤修去见地道。那第5个颂啊，颂曰：将去见地道，应住戒勤修。闻师修所成，为民具意境。这第5个颂呢，是几乎是一个总纲。那字面上意思很简单，这个修行人呢，将要去入见地的道，那应该要怎么做呢？总纲就是住戒，住戒第一个要安住在清净的戒律，应住戒，然后呢勤修。勤修这个两个字要连到它后面，勤修闻师修所成，就是修这三样东西啊。当然这个勤就是有精进的意思，精进的努力的去修。那闻所成，师所成，修所成，是这样。那另外呢，这一个颂最后面呢，为民具意境，这是分别来说明这三种他们的不同，就是他们的所缘境的不同。闻所成所缘的是明，然后呢思所成啊所缘的是明跟义，这两个都有，所以叫做具，明具还有义。修所成所缘的呢就是义，那么这个境就是刚刚讲他们所缘的对象，所观察的对象，这样子。这个是这个颂文，先简单这样子了解。我们看论本文。论曰：诸有发心将去见地啊，应先安住清净思罗。所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戒定慧来讲呢，戒还是它的根本。那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我在另外一个学院的地方，我讲啊，这个戒这件事情，在家人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像我们出家人刚刚受戒的时候呢，我也观察，我刚是观察不多，不过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呢，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受了戒之后呢，因为我们受戒也有。戒师为我们解说这个这么多的戒条了的内容，我有个感觉，就是说从今以后呢，如果我所作所为都按照这个戒律去做的话，那我的内心就是很安定。就是第一，我们知道要怎么做，也知道什么是不要做的，所以就很清楚了。在没受戒以前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做沙弥的时候也不可以知道。那么我们沙弥的时候那个规则很简单的啊，所以知道这详细之后，哎，就觉得哎很具体很详细。那这个是一种内心的感觉，就会觉得很安定。只要你按照这个，为什么呢？第一，你不会触犯国家的法律；第二呢，在佛法里面来看，那么其他人也不会来指责你有过失，因为你完全根据来这样来做的话。实际上这个也不容易的，我们出家这么多年后看也不是那么不容没那么容易。但是这个戒真正的用途是什么呢？简单讲就是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内心很安定很稳定，不会有这个犯过失，以及害怕因为犯了过失被人家指责，这样的一种就是很令我们很窘困的那种感觉等等，就是都没有这些问题。所以你的身心来讲呢，身口意来讲都蛮轻松的，很自在然后呢，当然这个戒律里面有根本的哦，还有比较枝末的，也有这个细微的 也有比较明显的都有，还有这个戒律也需要深入去了解它的。那如果能够到达一个程度，原则上就刚刚讲，没有重大的，没有重大的过错，没有重大的令我们身心很困扰的，那就可以。然后呢，勤修文所成等。那这句话我以前的感觉啦，那么这个修文所成等哈，文啊，文思修等等的，他这里他用了一个字叫做修，勤修，所以可见这个文所成也好，它实际上已经是一种修行。当然文所成文会啊是修行里面的比较前面的阶段，前面的阶段。那至于这个文会文法多闻，它是跟以后有什么关联，还有它本身有什么特性，还有它有什么功德，我们念一小段落之后呢，我们回头来看这个补充的那个陈实论，就讲的比较具体。那我们先把这个相关的先看一下。那第十九页第一行啊，就它本身的简单说明，未先摄受，先就是最初了，最初要怎么做呢？摄受顺见地闻，我觉得这几个是非常重要。摄受就是要具备，他要努力的去具备，去努力具备，具备什么呢？顺见地闻。这个我们等一下看那个补充的材料也知道，他这个闻呢、有范围，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世间上的那一些各式各样的内容，也不是的，他是要顺于让这个修行者能够见地。见地一样还是见四圣地，四圣地里面也有它的内涵，这样的这个听闻，这样子就是这是最初的他要做的。在这个安住了清净的戒律之后，主要先做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那个文法文会啊，是必不可缺，必不可缺的。再来呢，闻已，勤求所闻法义。那么这个努力的具备去听闻这些见地的内涵啊，的文法，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这个听闻表面啊，是要精进的去，可以说是归纳或者是去思考所听闻的法的法义，这也就是义理。这个是比刚刚这个更进一步。那我稍微补充一下，我们从中文的这个文字或者经论去看，好像觉得好像这两个有点有什么不一样呢？感觉不很明显呢、我们中文的这个文字啊，对于义理的表达比较充分，可是这原来是梵文的或者印度的这些语文呢、他们的语文是声音。梵文也好，巴利文啊，其他的他们各式各地的方言也好，这个是声音啊。如果他们没有学过的话，他听起来就是声音。所以为什么听闻了之后还要再进一步去思维，找到他的义理？义理就不仅仅只是那个声音嘛。比方说，他们如果没有学过这个布达、达玛、桑嘎，那这个只是声音啊。如果学过才知道，布达是讲表示佛，达玛表示法，这个桑嘎表示僧伽，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比较明显，有点声音跟那个义理有点分开来，所以不只是这个声音跟这个或者文字啊、文字他们的文字也是符号，也比方他们有多少个字母，有这样的字母组成的。所以跟义理有距离比较远一点点。总之这里讲第二个阶段要去深入去确切的了解里面的义理。再来呢，文法意义舞蹈思维，那这个是更重要的，这个是正式进入这个思所成。 所以闻所成呢有两个阶段，当然是要先听闻，听闻之后要把这个义理要确定出来啊。那这个义理有点，我刚讲有点像归纳，归纳综合贯通，这都还可以算是在闻里面。再来呢，闻法义理，这个义理确定之后呢，进一步要舞蹈思维。好，思维还加个舞蹈，就是表示这样的思维啊，第一它的内涵是刚刚那个文所成的义理啊，有时候是有文字的，有时候是义理。那还有呢，它必须是没有颠倒的。如果是用自己的一般人的世间的方式去思维，那也不见得是叫舞蹈。一样，就要符合刚刚讲一开始那个顺见地文。简单讲，就是要符合这个四圣地啊，要符合佛说的这个法门，这个才叫舞蹈。或者它是符合可以用来对治我们的烦恼的，这个才叫舞蹈。好，那这个运作，这个思维哈，再来呢，思义，这样的话就算是思所成了。然后呢，方能依定修习，这句话就是修所成。这句话比较特别，是因为它有个禅定，这个定这个字，依赖禅定，依赖禅定来修习，修而且习，习当然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的，这个、叫做习，越来越熟练，这个叫做习。那修所成呢、啊，它的媒介一样是根据前面这个思所成，思所成的一样，它的我常常讲就是它的结论。我们思维之后啊，重要的是形成一种结论，而且是很坚定的，坚定的不会动摇的一种结论。这个结论我们可以又从各个角度去深入它，利用自己的经验啊观察深入它。然后呢，要修的话呢，这里的修不是一般讲的修，这是讲禅定，修所成要配合禅定，就是配合禅定之后呢，在内心里面一次一次的反复，把刚刚讲的思所成的结论在内心里面呈现出来。那整个总纲就是这样进行。那么这个修所成呢，也还不是成功，修所成还要再往前，这样才是见道。所以光是修所成也还不是成功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说呢，行者如是住戒，然后呢勤修，依闻所成慧，起思所成慧，依思所成慧，起修所成慧。所以刚刚讲他们这三个的先后顺序还有升起的次第必然是这样子。所以没有闻的话就没有下面的，没有闻就没有思，没有思就没有修。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依闻所成慧，这个时候已经可以说它是有智慧啊，这种性质的智慧。底下我们会简单的说明什么叫闻所成慧等等等等。那我们再简单的看它的说明，这个是第十九页的第三行中间，此三慧啊，它的相差别云何。那么总之它的这个主要的状况啊，形象相貌特色的差别。那么回答了毗婆沙师说，三慧的相缘啊名俱异，如次有别。这三种慧的相貌啊特性的差别啊，主要是它的所缘、缘、名还有俱还有异。如次就是如同它的这样的次第，名俱异如同这个次第一样，而有差别，而有他们的差别。进一步看就明白，闻所成慧为缘明净， 未能舍闻而关于义故。那么闻所成为这个阶段呢、啊，它所缘呢、啊，主要是明。什么是明？就是经论的文句，经论的文句叫做明。简单讲吧，我们常常背诵这个《金刚经》或者《般若心经》，我们常常做思维的时候，我们就是去看这个经论本文或者背诵它。比如说大家都会背诵《般若心经》，或者大家都会背诵这个《金刚经》，或者全部或者一些等等。这个时候呢，都是有闻所成慧的范围内。那这里有个重点，叫做唯缘，那个唯，唯就是仅仅只是他的能力以及他的范围，他的程度仅仅是这样子。所以说未能舍闻呢，不还没有能力舍弃文字而来观这个义。当我们在闻所成慧的范围内啊，当我们要去思维了解那个义的时候啊，都要靠那个闻。比方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时候我们都还要靠这个闻，就是不能够舍这个闻，不能离开的闻，而去体会那个内涵。这样的状况都叫做闻所成。那当然要形成了一种智慧，这才叫闻所成慧、啊、是这样的情形。那么接下来啊，思所成慧啊，缘明意境。那么思所成慧呢、啊、它的所缘的范围就大一点，或者缘明或者缘意，两种都可以。它进一步说明，有时由闻引意，有时由意引闻，未全舍闻而观意故，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也有缘，他有缘这个名的时候，有缘这个意，而且还有相互有关联。有时候是由于闻来引申，引把这个修行人呐、啊、的内心呐、啊、带到这个意。引申出这个义出来，有时候倒过来啊，先思维了解这个义，然后他再去回到那个文字上面，就是有点互相的补充，然后也有点这个互相的带动。总之，主要的是呢，不能完全没有文，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有文也有义，义也很主要，但是还是不能完全离开文。前面的那个闻所成呢、啊，还完全不能离开闻。这个时候有时候他思所成，有时候不用靠闻，不用靠闻呢、啊，只有意，而且由意呢去带到文字上。这个有一点点，有一点我们常说的，自己有突然有一些心得体会，然后你去看经文或者经论，会发现哎，经论上也这样说，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哎，也是这样说。或者你可以有这样体会的时候，哎，你可以回忆到某个经文也是这样说，就有点点这样的一个印证，有类似这样的情形。但是这个还是思所成而已，因为你还没有用到禅定上面。我们散心状况啊，就是这里讲的，不是闻就是思，都不是修所成。这个修所成一定要配合定就对了，可是它是在定或者在定力的影响之下去修，那个叫做修。好，那就是这样行。所以这里说再来呢，第三个第十九页中间的地方哦，倒数第五行，修所成慧啊，为缘意境，以能舍闻为观义故。那么修所成的慧的范围啊，它完完全全指缘这个义。义这个东西呢很抽象，你们感不感觉是这样的？很抽象啊，像我们刚刚讲的《金刚经》那句话，这句话的文字是文字，这是文， 他的义，他的义个人体会还不一样，很抽象，几乎没有办法拿出来说我。当然你再用文去说明他，比方说我们说你的体会是什么，我的体会是什么，但是这个修守成呢，已经不要这个文字了，直接就是那个义。所以我说他很抽象，可是呢他对你来讲啊，是一个结论，是一个结论。当然之前修守成的时候也还在思维，也还在归纳，也还在综合点点点点，而且他一次又一次，而且他的量范围也还不是固定的，也可以再增加，开始可能是很少啊，也可以越来越增加，越增加，越增加，总之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它稳定确定，加也是可以再加，也就刚刚我讲可以这个贯通，可以那个融会贯通，都可以，但是它本身已经定下来，这个叫做义。这个时候你修行修禅定呢，已经有禅定的时候，要用禅定去修毗婆舍那，就是修智慧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内涵、这个结论、这个义在心中生出来，然后就用它为所缘境。这个时候也还是思维，但是配合禅定之下的思维不一样。总之，这个状况就叫做修所成。那你修成功有智慧，那就是有修的成位。所以这个情形比前面文跟思要深入很多，但是这个一定要有禅定，你没有禅定，那你就是文跟思，这个就是这个情形。那我们再看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很有意思。譬如有人啊，浮身死水啊，总之就是有人在游泳啊，游泳呢，或者在要这个过河流啊，在这个，总之就是这样的情形，游泳呢，或者是过河流。或者在大海里面怎么样呢，曾未学者不舍所依，从来没有学过的人到了水里头去，没有学过游泳的人到了水里头去，他怎么样，不舍所依，他绝对不能够放掉他那个他所依赖的那个东西。我们讲个笑话吧，就像游泳圈一样，他要浮起来的，到这个深的水里头去了，他要浮起来，他就要靠这个游泳圈了，不靠游泳圈，他就要沉下去的。用这个比喻，那个第一个文所成，这个游泳圈就刚刚讲那个文不能离开这个文。再来呢，成学未成，或舍或执，这是第二种人，就是曾经学过游泳的人，但是呢还不会，还不是完全会。有点这个半会半不会这样子，他就呢或舍或执，有时候他是要就游泳圈，有时候也可以不要游泳圈，大概在水浅的地方可以不用吗，等等，类似这个情形。这个就比喻这个思所成。第三个呢，成善学者不但所依啊，自立就可以浮渡，用这个来比喻三会一二。第三种人呢，已经曾经学过，而且很善巧，很会游泳，他呢就不用了，不用这些游泳圈了，自己的能力就可以浮，可以渡过这个河流。那这个当然比喻这个修守成慧，所以这三种慧就是有这个样的情形。那么一开始的说明是用他的所缘的不同的状况，是这样的情形。好，那底下呢，我倒想要看一下刚刚讲这个诚实论的补充啊，看完了再回来，这里也内容也差不多了，差不多。请先看这个多文，我先说明，现在这个补充有两页啊，那是从整个诚实论里面去寻找有多文这两个字的地方，单独把它们引出来。所以这个并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因此呢只好我们方便的去编它的编号啊，那这个不是连贯的，方便我们去念的时候知道在哪个段落。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段落，如先说又多闻等慧增长故，能断贪欲呀，以智慧性破烦恼故。那么我把它归纳出来，这个多闻目的是做什么用呢？多闻这个情形，就刚刚讲这个闻法，是整个的最开始的。那最开始这个阶段，其实有它殊胜功德，以及它的目的、它的作用。那从第一小段落来看呢，多闻呢可以增长我们智慧，而且呢，毕竟来讲能断贪欲。讲，因为他就是用智慧的心，最后终于可以来破贪烦恼。实际上这个是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的。我们现在正在朝向多闻的方向，我们现在所累积的这些内涵，所做的这些工作，所花的功夫，就是靠这些一再一再的累积，就靠这些内涵，并不是说另外再找个什么内涵，不是的，就靠这些内涵，它的层面、内涵、量、深度，只是这样而已啊。到达了这个水到渠成的一天呢、啊，就是断贪欲破烦恼。那它的体性就是智慧，智慧的体性是这样。第二个小段落，若多闻者，宜则薄少，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功用跟效果。多闻的人，触类旁通之后啊，当然多闻不只是说听过很多或者知道很多，他要有一点触类旁通，所以呢，他的疑就薄跟少。这样的人呢，我看看，这个对不起，这个人是前面有一个人了，那个人他是疑多，他没有多闻。总之就是疑如果多的人呢、啊。那样的人就是这里讲的此人愚痴无智，不知分别佛法义法，是故生疑。就是那个没有多闻的人，这个人是指没有多闻的人。没有多闻的人呢、啊，他就是愚痴，没有智慧，而且呢不知道怎么样去分辨佛法跟佛法以外的，所以就会有疑。其实这个情形蛮普遍的。我们在台湾的情形看，好像大家听闻佛法还蛮多的，可是不客气讲，问这个问题就被问倒了，就问倒了。这个外道跟佛法怎么区别？怎么区别？到底根本原则在哪里？整个修行差异在哪里？你问很多人不见得知道。就是佛法僧说皈依的，皈依的实质。或者皈依之后，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做法会破坏了你的皈依？你去问，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如果你对佛、对法、对僧啊，每个内涵啊，他那个内涵以外，如果你产生的觉得他们是究竟跟想要皈依的心，这样的话就破坏了你的皈依。比方说佛那个其他的宗教啦。也有他们的所谓的教主，如果你接触了，不管你是不是经过他们程序接触了之后，或者看他内容，竟然升起说，哦，这个他们的那个才是真正有办法可以令我们带领我们的这个生死轮回脱离或者怎么样啊、哦？那么认为他才是有这样的办法，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如果你有这个念头，你就破坏了你的皈依，在皈依佛这一项就破坏掉了，一样法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看他们的那一些内涵，你竟然产生了，或者人家告诉你，你听多了，或者有这种朋友，或者去这种地方多了，竟然产生这种想法，哦，这他们的内涵是可以我们真正的依靠，可以带领我们达到他们宣说的那种目的目标，那你这样就破坏你的皈依法。身也是一样啊，你也这种朋友，以他们这一群人那样的人做朋友久了，就以为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同伴，可以跟他们学习，这样你就破坏了身。这三皈依呢，不小心就破了。所以我们一般三皈依有三皈依的功德，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就其实就毁坏的。 或多或少就有点毁坏掉。这只是三皈依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还有很多很多，还有包括缘起啊，包括四圣谛啊，包括佛法修的禅定，跟佛法以外的人修禅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还有他们也有戒律啊，家师有，他们戒律又跟我们戒律有什么不一样？这都要了解的，这些都靠多闻。你不多闻，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不是靠你自己修行打坐就会明白。啊，是这样子。还有其他很多的，还有以这个以我们也会看到，成为世人也有说得很清楚，这个以还有很多内容，很多种类。我们看第三个小段落，五种心福哈，其实这是下面有讲的，就是如果他们这个，具有这五种心的福啊，这一小段落好像跟多闻不太直接相关，我们看一下。有五种心的福怎么样呢？第一，若人啊不离身欲，故贪着身，这是一种。还有呢，不离五欲，故贪着欲。第三种是又与在家出家人合，这个是字面上看不清楚，这个是说，不管是在家出家，他们总是有一些同伴嘛。那么过度的跟这些同伴呢，就是说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多半是太过于花时间啊，或者是内涵上面不是符合这一种离欲啊，或者是修圣道啊这样的，是这个意思。第四个呢，于圣与意当中呢，心不喜乐，对于佛法的这一些圣人。佛陀或者是大弟子们等等呢，说的这些内涵跟他的语言，内心并不欢喜，并不喜欢这些东西。还有呢，第五个，得少利事啊，自以为足。看样子这个第五个是第五个，还是说他隐身的？现在看不太清楚。那么第五个这一讲，得少利事啊，自以为足。就是获得一点点的修行的功用跟受用，或者修行有一点点成果，但是这个其实还不够，一点点而已，但是呢自以为就满足了，甚至就是以拿这个来夸耀，拿这个来觉得自己了不起，比别人要高。好，我们看这一小段第三行，世中世福因贪欲起，前面那四种啊，主要是来自于贪欲，是这样。然后若人呢、不离内身欲，故啊于外色等欲中呢生长。这个贪欲里面呢，当然又分两大类，自己跟自己以外的东西。外的东西主要是色法，自己就是会贪着自己的身体也好啦，或者其他的部分什么都好。各方面是这样，那其实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起点，不离开内身欲故，所以才会对外面的这些事情啊、东西啊，才会产生欲，跟产生贪着、爱着。然后呢，是故乐与众闹和，所以才会进一步啊。所以这里面来讲呢，比较根源性的是第一个。就是内生的欲，然后才会喜欢大家在家也好出家也好，大家都聚在一起，很喧闹，或者做很多的很热闹的事情等等。还有呢，你看到互相的关联，以乐窥闹故，于胜于意，是即灭法中心不喜乐。这个解释就很详细的，比较清楚。喜欢吵吵闹闹的，做很多很好像表面上很热闹很兴盛的事情，因此呢，就对于圣人的语言和含义，那里头告诉我们趋向极灭涅槃极尽啊，那些东西他当然自己就心里头就不喜欢了，就不会很喜欢那些东西，甚至也不会很重视那些东西。 久而久之就跟这些越来越远，跟这些极具涅槃这些内涵文字也好，内涵也好，经论也好，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生疏，越远离。那从那个根源性看，是来自于欲，是这样的。所以刚刚才我们讲那个贪爱，贪爱也就是欲，是这样的。所以然后呢，接下来看，是故呢，于持戒、多闻及禅定等少力士中，自以为足。点点点点，这个引申下来了，这个应该是最后这一项，它是一个结果。对于持戒、禅、多闻、禅定这一些，相对于那个智慧、破除烦恼、涅槃寂静来讲呢，这些还是小小的功德而已。但是呢，就自以为满足，持戒、多闻、禅定等等，相对来讲，相对于破除根本啊，来破除烦恼、趋向涅槃的，这还是小小的。小小的功德而已啊，是这样子。那这一小段落好像跟多闻没有相关，没有直接相关。那当时是这样引用。好，那我们再看第四小段，问曰：若由定生慧，然后呢，后呢能断疑。这句话是说呢，要彻底断疑啊，这个还是要靠智慧，而这个智慧呢，彻底来说，要由定来产生。是这样的，由可是呢，今云何先定以说无疑？所以这一段有点跟上面有点衔接了。现在为什么反倒在定的前面先说出来的这个没有疑这样的事情啊？那回答答曰：以多闻故，能断所疑啊，非得定故。那么要断除这个疑啊，看样子呢，这个意思呢，不一定要得禅定，非得定故，主要是以多闻。那多闻一样可以产生它相应的智慧。刚刚我们讲到由定生慧，我要补充一下，升起智慧，特别是无漏智慧，破除烦恼呢，并不是靠禅定。我要先说明了，不是靠禅定，禅定是帮助的一个缘而已。升起智慧、断除烦恼的真正的因，还是来自于闻的内涵，就是刚刚讲四圣谛这些内涵。禅定不是以四圣谛为内涵的、啊，禅定并没以四圣谛为内涵，禅定就是你选的所缘境。你的心就专注在这个所缘了，这个所缘可能是你呼吸，可能是你身体的某个部位，这个是修不净观，或者修大念出经一样呀。我们内身有36种所缘呐，这都可以是你的所缘。那么以这样的所缘，你可以得禅定。所以我刚刚说，但是你升起无漏智慧，破除烦恼，并不是靠这样的禅定本身，不是。我们想想看也知道，如果你以呼吸，或者你刚刚讲这个36种东西，任何一种都好，光以它为所缘，实际上这样的所缘呢，它也是有那个程度的阶段的变化。你这样落定也不是靠这种所缘，这个是粗糙的所缘，还有更细微的。那即便是细微的所缘呢，这样的所缘我们后面计算的会看得到，这样所言并不让你它可以让你得禅定，可是就这样而已啊。你要真正得智慧，靠这个禅定做帮助，因为你的定由于禅度做帮助，你的心是很专注。这个时候你还是要有刚刚讲那个内涵，文慧的内涵，四圣谛的内涵，再作为你修慧修观毗婆舍那的内涵，这样你才能得无漏慧，才能破除烦恼。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我们平常讲说什么依戒什么得定吧，依定什么生慧，那个时候都是帮助性的条件。戒对定是帮助性的条件， 你要得禅定也不是说你要修定就可以得禅定，不是的。你要得禅定就刚好你要自己要有这个所缘啊，这个所缘跟你持戒没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一样你要依定生慧，是依，只是依而已啊，依依就是依靠借由它做帮助，但是不是说定就能生慧，那可差远了呢。各自有各自的内涵，就这样子，先这样说明。那他这个问题，由定生慧，后能断疑，也是没有错，但是绝对要明白，这个由也只是刚刚讲一个凭借媒介，绝对不是说有的借自然生的定，有的定自然生的慧，绝对不是这样，绝对不然，不然如果真的是这样，就这三个就不用各自要提出来。前面的作为一种帮助条件，可以帮助后面，啊，是这样关系。好，我们看第五个小段落。又持比丘因佛出家，这里前面的我们没有引出来哈，它有它的来龙去脉。又持比丘啦，因佛出家，诸根纯熟，故未说法。然后呢，这个尊胜比丘啊，以同所业故，以同所业故未说法。有这么个比丘他出家，所有的比丘出家了都是因佛出家，所以我们出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真正的剃度师父是释迦牟尼佛啊。那总之就是他的根成熟了，这个时候呢很重要，就是要为他说法。这个不管出家也好或者在家也好，他的修行啊，各方面的修行，那么最初就是不成熟，很生疏，最后终于这个水到要渠成了，就是他的这个根气，一切呢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时候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要为他说法。以佛陀做例子看得出来很明显，佛陀最主要就是观察对方这个根成熟了没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自己的努力用功到什么程度，这个根成熟不成熟不是靠佛帮你吗？靠你自己要用功。佛就算最初或者之前或者别人啊，跟他说法都好的，对吧？总之就是说他的自己用功到一个程度了，这个时候佛最重要的工作，或者其他的大比丘大弟子大罗汉们都一样，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这个人说法，这是他们唯一也是最重要做的事情。我们讲说法其实也是文法，也是多文，对，我们底下看。所以当时这个为他说法的这个就是尊胜比丘。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又此行者必须闻法，故未说，是这样的。就刚刚讲，那么根器各方面最成熟了，最需要的就是这个要闻法。那我们有点奇怪，可能有点奇怪，说他这个成熟了，到底说已经之前要已经有闻法了吗？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他前一生有闻法，这一生呢，还没有碰到佛，或者即便是跟着佛出家还没有真正的闻法，或者也有闻法，但是呢不是最核心的部分。总之这个时候呢，这个尊胜比丘就为他说比较主要的部分，所以他是必须要闻法，是故未说。还有呢，又此人有境界等功德成熟，犹如顽器堪忍受成，是故未说法。又比方说这个人他有清净的持戒啊等等，应该也有可能包括禅定等等的功德已经成熟了，有如同一个很完美做得很好的一个器皿，这个时候最理想看能够呢放东西啊，事故呢就为他说法，是这样。那么此名善慧，通达语言是多闻慧，通达意趣是思维慧，从此二慧能生欣喜。 乃至色心生如实智，是名以修慧。此三慧有三种果，就是这个厌，还有呢离，还有呢解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多闻这种慧呀、啊，多闻这种慧呢，也能产生厌。那么这个就是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也可以成就离。那么修所成慧呢，就产生他成功，然后产生如实智，那么可以当然可以破除烦恼而得解脱。那我们看刚刚讲了通达语言，这是多闻的慧，通达意趣，意还有趣，意是义理，趣就是它的宗旨，它的主要的核心目标，这个叫趣，这思维慧。那么从闻跟思啊，能够产生欣喜啊，欣喜这个字其实就是禅定，欣喜这个字呢，也可以用来代表禅定，这个不是一般的喜，是禅定的喜乐。然后色心，那就是更精确的说，是跟禅定配合，叫做色心。然后生如实智，那正如我刚刚补充啊，你看他的这个产生欣喜、色心，都没有讲到，没有讲到那个通达意趣，也没有讲到通达语言了。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个是前面要有的闻跟思必须要有的内涵。所以我们看闻思修啊，到底谁最重要？修已经很靠近它的成果，可是没有前面，那是 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就在最前面，这个闻正在具足朝向多闻。不客气讲，这每一次每一点一滴啊，绝对不可忽略它的重要性，没有这些就没有下面的东西。他有的人好像这一生你看他也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好像就很快，那是他以前做过了。当然我们每个人也可能生生世世也不晓得做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就算你以前做了，你还是要，那应该会很快，就这样。但是以前如果没有，那你更要有，以前有了更要，这一次让它更成熟，更具足。你这样，我们时间到，不过还在录影，我们再多站一点一两分钟，看第六个段落哦。又闻法，还有呢读诵，还有呢为人说法，是多闻慧。所以多闻闻所成慧呀、啊，也还有很多种类，闻法、读诵、为人说法，都包括在内。思量诸法，名思维慧。善取定向，是名修慧。就这样子，这个善取定向也很有意义啊，很有意义。这个禅定呢、啊，就我刚刚讲外道的定也有定，乃至于有一种定，我把它叫做邪定。邪定，邪旁门左道那个邪定也有啊，不是没有啊，邪定啊一样有定的功夫啊。外道也有外道定，一样有外道的功夫啊。但是呢，要正确的随顺佛法的这一种破除烦恼。佛法的禅定有两个根本原则，第一个离欲，第二个朝向破除烦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那一种定啊要小心，可能甚至也可能不是定，那是神鬼神，鬼神在旁边帮助的，或者跟这个人有沟通来往帮助他的，那个是不好的东西，千万不要。对，就这样子。甚至也不是神通，正确的修禅定再加上练习修神通的方法，这样可以引发神通。可是如果你前面也不是正确的定，更不是正确的去修行，万一有一点点好像超越或者特异的能力，那更要小心。因为你没有前面两个，没有真正的正确的，这个叫正定， 没有真正的符合佛法的这种离欲跟朝向断除烦恼的这禅定，又没有真正去懂得正确的修行神通的方法，可是有那些跟别人不一样的特殊的种种状况，那要很小心，那不见得是好事情。有的人前世有一点点修行，这一世有那个叫做深德，与生俱来深德，那是一种果报，是一种福报，但是那个东西不可靠，更不能靠它，想要靠它就得解脱，恐怕还要再多努力，就是要靠这些内涵。那如果以前有这些基础很好啊，你要赶快再补充这些正确的东西。这样很多人我在台湾看感觉到很多人就是有了这个状况，但是就是刚刚讲自以为主啊，很多人这样不知道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就很可惜。那我们来讲，不管有没有那些东西，不要理它，重要的具备这些真正正确的该具备。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就大家休息。那么下一次我们把多闻也一起看完，然后就是还有闻慧，还有那个顺解脱分善根，我们一起把它看完。这个是我们最前面都要了解的部分。好，大家辛苦了，阿弥陀佛。